是
诸位大德，翻开《达摩四行观》经本第三页，我们今天从第三页第四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其受，皆同缘生。上个星期我们介绍到这随缘行，随缘，我们常说缘起性空，一切法因缘生，自性空，毕竟不可得。所以如果我们要修这个随缘行，你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你才会修得很好，才会修得好。现在很多人学佛，一碰到一些事情，他就说：“哎呀，随缘呐，随缘。”其实啊，他未必是真正的随缘。为什么呢？当他所碰到这个境界是顺缘的话，他生欢喜心，就说随缘吧。那他碰到的境界是逆的境界，是苦的境界，他嘴巴说随缘，其实内心已经在逃避，在变，他不愿去接受它。如果是真正是懂得随缘行的人，他知道这些因缘所生的假象是自性空，不可得的，那顺境现前，他说随缘，他也不会起啊，不会去迎他。当真正是逆境现前的时候，他说随缘吧，他也不会去抗拒他，去承认他。为什么？他是空的嘛，这是业感缘起的，不可得。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随缘起，一定要像我们上次所说的物理性，了解这些缘起性空的道理，缘生缘灭，毕竟不可得。更何况我们对世间的这种苦乐顺逆的境界，它又没有一个决定的标准，它没有个决定的标准。所以为什么叫性空寂？这随人而异的。比如说穷人，他只要有一个房子住，乃至于国民住宅小小的房子，他就觉得顺境界，这是很乐的，不要跟人家租房子的，太好。那如果是一个有钱的人呢，你给他一个50平的房子，他就觉得哎呀这苦啊，他要100平才够用，房间永远少一个啊，不是缺书房，就是缺这个放古董的啊，要么就缺这个交谊厅啊，或者是音响室，所以他房子越买越大，这还要住豪宅。所以啊，毗陵波老居士他在唯识解里面说，众生对苦乐的感受都不同，有钱的人他没有冷气，没有暖气，没有山珍海味，没有睡那个大弹簧床，进口欧式家具，他就觉得不舒服了，不自在，就觉得腻人了。那如果是个穷人家，他有个电视可以看，有个电风可以吹，他也不需要冷气，他到了公园树底下一乘凉，听人家在公园那里讲故事，他觉得这个生活动了闲情逸致啊。所以那一些住惯了豪宅的，享受那种浮华的世界的人，他看到人家公园边在那里谈故事，他觉得这有什么新奇，坐在那个地方，坐在石头上也没有冷气，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啊，像我们这个公务人员，或者是我们当这个公司的职员，每个月赚了几万块，突然加班了， 或者是公司发奖金的，奖金发5000块，或者是10000块，或者是给我们3天的假期，我们就觉得顺境现前，高兴的不得了，欢喜的不得了。那一些企业家，如果他那个月少赚了100万，他就碰到这个逆境了，很痛苦啦。所以你看那些企业家，他的股票的面额如果是10块钱，他赚到了200块，他觉得很正常。等他跌到了100块的时候，他就觉得逆眼了，痛苦不堪了，财产缩水了。可是想想看，他的面额也不过是10块。所以这世间的苦乐顺利，确实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实在的标准。所以你看，以前在我们台湾光复那个时候，有钱的人也好，穷的人也好，出门就是走路4个脚，好一点的还有个木屐可以穿。那我们读书的时候，虽然学校规定我们穿鞋子，可是我们鞋子都不敢穿，放在书包里面，老师检查的时候再套在脚上给他看。为什么？怕把鞋子穿坏了。我们吃的东西啊，说实在，如果能够吃到白米饭，我们就觉得很高兴。几乎大部分都是吃这个番薯饭，其实里面都是番薯，那饭只是一点点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是这样的，过这样的日子。尤其在我们乡下那个地方，在宜兰县那个地方，几乎都是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都很愉快，很高兴。精神的生活非常的难，我们也不觉得为什么没有必要，大家都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呢？你看，有电视，有冷气，有汽车。你看我们现在一般的家庭，像这个交通工具、冷气、音响、电视，你去看看，有的人虽然领社会的救济金，他家是贫富嘛，所以有社会的救济来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你到家里，到他家里去看，他家里一样有冷气啊，有音响啊，有电视啊。所以现在的穷人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啊，现在虽然物质生活随着提高了，但是你真的得到快乐吗？我看每一个人啊，都是忧心忡忡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没有真正把事情解决嘛。所以苦乐忧喜实在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你如果你了解这些缘起性空的道理，你对于这些事相不执着，知足常乐，你对于这个修这个随缘行就可以睡得比较修得比较顺利。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修随缘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随顺你的缘，哎，你很高兴；逆你的缘，根本不是顺，心里已经在讨厌。所以这个叫攀缘，不叫做随缘。所以随缘要懂得缘起性空，缘生缘灭，毕竟不可得啊。众生无我，那我们有群众生也复如是。我们每个人的本体本来就是一个清净的觉性，不是真的有这个四大假我，是因为我们迷失了我们自己的自信，不守自信，所以去攀援外面的境界。所以缘的这一念不觉生三体，有了能见相、所见相，而境界为长六处了。 就有了这个自镜像、相续像、直取像、记名字像，还有企业像、破业苦像。然后你本来现在清净的觉性，就跟这个四大交合在一起，要改革这个做生意。所以佛陀当初为什么出家呢？他在宫廷里面过着一种非常舒服的日子，我们世间人非常羡慕的这种荣华富贵的生活。可是他还是要出家修行。他的父亲用各种方法来留住佛陀的心，可是佛陀问他父亲净饭王，说虽然眼前是过着这种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他能够解决我将来老病死的问题吗？这个都会面临的，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到的。净饭王听了佛陀这么讲，他哑口无言，实在没有办法辩解，没有错的嘛，他只能说这个世界的道理就是这样啊，哪个人都是要生老病死的嘛，啊，所以佛陀只好趁着晚上的时候骑着白马逃出城外去修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经过了千辛万苦，后来终于在菩提树下开悟，他所悟的就是这缘起法，了解我们众生就是依十二因缘法而感生，这十二因缘法就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喜有生老死。那如果论到我们众生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清净的本性，也就是本觉妙性。这一念心是没有生死，它偏现法界，偏造法界，具足无量智慧德相，然后一切见闻旧常皆诸都在这一念心中具足。但是你不守这一念心，往外就攀缘了，所以一念不觉生三起，境界为人长六处，所以就把我们现在真如本性变成了阿赖耶了，变成四神了，然后去投胎啊，借着父亲母亲而感得这个四大神子，这五阴身，这本来就是一念的觉性，现在变成了六种作用，而且这六种作用还要依着我们这个假四大，这个假我的五蕴合伙，这个假体眼耳鼻舌身意，它才起这种见闻修长觉知的作用。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六根呢拼命又去外面攀缘，所以我们的六根又叫做六劫，劫我们自信的功德法，然后迷惑造业，又继续感果，又继续生死轮回。我们本来是没有生死的，所以这个五蕴的假体六啊，它是活果啊，是心色二法，是色，色法是四大地水火风，心法是受想行识，这样交合在一起而一个假我。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假我破除了以后，那你就会见到真如本性的现前。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在心经有一段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把这五蕴假我破除了以后，真正的妙我本觉妙心真如本性，这个妙我就现前了。这个妙我太不可思议，这个我并不是说你我他的我，这个我叫绝代的本体， 为什么讲绝代呢？因为它不是你我相对待，它一就是一切，就是我们这本妙结晶。它具足无量智慧，清净解脱啊，常乐我净，具足三德秘藏：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我们讲法身、般若、解脱，然后我们这个本觉妙心，它的妙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像我们这个身子，累了就要睡觉，饿了就要吃饭，它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吃饭，无障无碍，在这个法界里面是无障无碍。所以这个真我，这个妙我，本觉妙心呢、啊，是个不思议啊，是无障碍的，没有障碍的，所以自己能够当家主做。所以这个妙我，这个我这个字啊，它是代表绝代的，它是代表有这样一个真如本性，不可思议的真空妙有的，而且又可以做得了当家主，无障无碍，整个宇宙啊。就是这个妙我所变现的。所以你看佛陀他降生的时候，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们会以为哦，佛陀出生就这么的骄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很多不懂佛法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其实不是啊，这个我就是指我们这些真如本性的妙我，这整体宇宙就是依他而有。这古德常讲，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足数十雕。这我尽虚空遍法界，依旧是一切。这诸位，你以为你这个假我就这么小，如果你把这五蕴的假我破出来以后，你的真我充分法力，整体宇宙就是你这一念真心变现的，这个整体宇宙心色二法就是你自己妙，这法界就是你自己变现的。所以这十法界的一真庄严，我们叫一心。这十法界是一心，这一心就是你自己的本体啊，就是你自己的本性。所以我们迷失了这个本觉妙心，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法界，而感得这个五蕴的假我，我们还在念念的爱惜他，保护他啊，他最后啊还要生病，还要离你远去。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家庭好好修行，好好用功。他不过是由于我们自己过去生迷惑颠倒造业，现在来受果报而已啊，这个业报身啊，你如果你没有业啊，那就没有这个身子。所以佛把这十二因缘法融成了速胜地啊，苦集灭道。这速胜地跟苦集灭道只是开合的不同而已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身子会感到苦，就这个生老病死求不得，辩证会爱别离，五阴生苦，诸生等苦。这苦是怎么来？就是你意无明而造业，所以今天赶过来受报。所以佛告诉我们要修行，要入涅槃，要证得我们这个极造佛啊，极而常造，造而常极，遍见法界的这个清净的本性，所以要入涅槃。那入涅槃要修道，苦行涅槃，要修行啊，要修这个戒定慧三五漏行，要修行。所以啊，我们这个身体是业报身的，是业感而来的。所以你看我们底下的经文，我们请看这个经文：随缘行者，众生我应业应缘业所转，
苦肉其色皆从缘生，所以就是因为业感缘起，造业造己造业生感果啦，所以有了这个五蕴的假我来受报，来受苦肉的报，这是由业缘，这个缘业所转。那这个缘这个业，缘这个业有两种，缘两种业，后来投胎的这两种业，一个业业，一个叫做满业。比业呀、啊，是前明你到我们这六道里面，它的它决定你生在哪一道，这是随着你的心念而已。如果你的心念念念都是善法，五戒十善，念念根尘接触处处在人皆无，起心动念就是五戒十善，那将来这个力量就会带着你投身到人间，这也是投身的三善道。那如果你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嫉妒障碍嗔恚啊，不平等害人心障碍心，见不得人好，种种恶行，那将来这股力量就带着你到三恶道去投胎。所以如果你持五戒，这个隐秘隐秘隐秘就带着你到人间受生，保住了你的人格。如果你修十善，将来在天上受生。如果你修十善还带着一种嫉妒心比较心的话，好，你要行善我要做得比你好，一种比较心的一种嫉妒比高下，怀着这种不平等心，那将来啊可能就难修了。但虽然有福报，但是呢因为你的嫉妒障碍，将来在那个修罗道上就多啊，我们讲的修罗多称，那就常常这修罗才能跟天人战争，这心常常不平等。但是总是在三善道，如果你啊见不得人好，看人家做好事情就认为啊做表面的有什么好呢，他才心理上讲的都不是这个啊，那看到人家比我们好的就嫉妒，看到人家开车子就拿个铁钉把他画一道线，看到人家好就很难过。那这样比较小心，因为这股力量就带着你的三恶道。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修行不是天天在那里拜佛诵经啊，要在境界中里面，在你处处在人皆无中碰到顺应境界，看你那个心念反应就是。如果你心念反应都是乐善好施，喜欢帮助人随喜的人，哎呀，那你不会都三恶道啊。那你如果在根尘接触处处在人皆无中，喜的都是这种我刚才所讲的极度障碍啊，害人心见不得人好，那赶紧要改过来，忏悔自己的业障，都是你自己业障所带来的。但你当然把它转过来，或者这个是引力，将来带你的三恶道去，这个力量最可怕的。那第二种就是满业，这个满业就是随着你过去生你所修的福了，你所造的业，你付出于身口吸出造的业，我们讲身三口数分八道，口妄语气养舌恶口，这看你所造的。如果你过去生你是修十善业，你修三种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你将来感人天你就大福报，又长寿又健康，然后在社会上又有地位，又长得很庄严，又有智慧。所以你看我们同样来到这个人间，这就是十五界来到这个人间。可是你看有的人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身体又那么健康，又那么长寿，那有的人 是多病又穷又苦，为什么不公平？有人不知道这个因果的道理，往往会怨天尤人，觉得这个天老天不公平怎么样。其实宇宙是最公平，这个就是随你过去生所修的三种布施，你所修的福报感的满意。如果你一点都不肯布施，甚至还造杀业，虽然你啊能够心能够跟五戒持这个五戒，但是由于你的造业，你将来生到人间的多病，然后贫困潦倒，你叫感果受业报。所以古德常讲，预知前世因，你要知道你过去生是怎样来做人做事的，今生受者是，你今生在受报，这个就是。那预知来世果，你要知道你来世是什么样的境界，今生做者是，你要希望你来世怎么样，你是今就看你现在怎么表现。所以啊，你才是真正的命运创造者，并不是上帝给你，也不是来尊神给你。所以啊，我们要了解我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那就要看我们怎么去修行。如果你修的是人天善法，将来就感人天果，但是感人天果还是有生死因果，有三世因，今世修行来生得福，那得福以后啊又堕落了，又感恶报了，这就三世因。所以我们要从修十善业来转成修三业清净，修你的身口意三业清净。这古德常讲，三业清净佛出世，三业不净佛灭度。你身口意三业如果你清净污染，那你这身佛福就出现在人间，你就是活佛了。如果你身口意染污了，迷惑造业了，那你这身活佛就入灭了，灭度了。所以你的涅槃经说，什么是佛教呢？佛教最简单就是修戒定慧三摄事。这戒定慧怎么解释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家。所以我们今世修行就是要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修十三业，到最后他感到自尽其身口意三业清净，从这里出三界了生死。所以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所以佛法是告诉我们如何开创我们自己的命运，然后依着佛的教法让我们处理这三界苦恼。所以你天天拿水果拿香花去供佛，希望佛帮助你解决一切的苦恼，佛说我可以协助你，帮助你去掉一些修行上的障碍，但是呢，一切修行修善修十善业，修出世间法，用功精进，修六度万般，完全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已经修学佛法，我们要利用我们这个身体来用功来精进，千万不要用我们这个身体来迷惑造业造贪嗔痴，将来难过那就苦了。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苦乐其受皆从缘生，都是由我们自己造作这个因缘种在我们八识田中，将来随着饮业跟满业的感果来受报的。若得圣报容易等事， 是我过去树荫所感，今方得知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啊！我们上个星期所讲是抱怨心，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如果你花心修行是想出三界了生死，那很容易逆境会先现前。为什么逆境好修啊？现在逆境修如如不动，顺境你很容易迷在里面了，不能自拔。所以你一定要先通过这个逆境的考验，在逆境修东西，修这个逆增上面，帮助你成就道业，同时消一个障，消除你这个修行的障碍，剔除你修行上的障碍，消业障，然后还旧债，还债了，再还了，无债一身轻了。所以先从抱怨起，然后经过这一段的修行以后，顺境的现前，顺境的现前，那更是一种的功夫。这古德常讲，六年一小成，修行人前面六年一般，如果你真正修行，那六年就失败。等到你通过这六年的考验，通过这抱怨型的考验，有了小小的成就，然后接着就修，顺境的修行。所以我们要讲，九年才有一点小真正的小成就，六年一个小成，九年啊，再经过三年，九年才有一个略略比前面那个更好一点的、更殊胜一点的成就而已。这个是在开始顺境现前，这个时候你要关照，关照什么呢？顺境现前，接着你修，还债又修复，修十三年，好了，顺境现前，现在用功对治了。那怎么关照呢？啊，这个也不过是我过去树荫所感的，这不是我行了。这是感谢这个状元给我这个机会啊，感谢过去生那个我帮我修福修慧啊，今天满业现前，我感得到啊，这个名利，我感受到事业的顺利，一切如意，身体健康。我们常常讲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啊，这不是你行，是你过去生造作，要做如是想。如果你不做如是想，有时候往往有一些人，他经过逆境的修行以后，顺境现前，迷惑颠倒，自以为是，然后再加上人家在赞叹这里一句菩萨，那里一句，你是成愿带来，又是什么呢？哦，自己慢心增长，又退堕了，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时时要有警觉啊，要惭愧心啊，要谦虚心、谦让心。这六祖大佛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修功德？内心谦下，外行礼，处事待人接物中，要常常保持我们中国儒家的那五种德行：温良恭俭让，处处谦虚礼让，绝对不能贡高我们，骄傲自大，或者说很容易就把你这个福报又享尽了，又开始受苦了。以前报纸有登，有一位唐日荣先生，我相信大家也看过这段报纸吧。他大概是因为过去生修福，所以今生感果，很有钱。而且在社会上也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地位，但是他不利用他这个地位跟这个金钱去做这些世间有利于社会的公益事业，或者是能够增长这个道德 净化人心的这种工作，他去拿这个钱是办贤美来做这种浮华的事情，这种奢侈的事情，贤美，所以他有一个名称叫做贤美皇帝，所以他就比他的贤美皇帝。那他所坐的椅子都是镀金的，他坐的那个太师椅前面还用一个金子去做一个老虎的形象，然后脚跨在老虎上，那个椅子是铺在一个老虎皮上，连像一个连若一个帝王一样，像个帝王似的一样，然后左边站一个第一名的贤美小姐，右边站一个第二名的贤美小姐，后面站一个第三名的贤美小姐，几乎是左拥右抱的那种形式。那抱着很丑，他所家里所用的设备都是极其奢侈豪华，给社会上做一个很不好的这种形象，这种浪费的形象，所以不能利益众生。等到他福报享尽的时候，当然生意破产，最后报纸登出来，他58岁病死在一间私立医院里面，也是公立医院。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太太也不愿意去见他，他小孩也不愿意去见他，所以一个人就孤孤独独的这样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福报现前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要利用你这个福报去做自利利他、利益大众、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你这个福报才能够继续维持得住，或者享尽的时候苦就来了。那我们也不要以为我多的是钱啊，我钱这么多啊，记住我怎么挥霍，挥霍不完啊，这有错了。你看现在有很多人，我认识就有一些在建筑业发大财，他也就是因为钱很多，说不定他几次都吃不完，所以等到他挥霍福报享尽，年纪不到60岁，有的呢肾脏病、高血压，要洗肾，咸的不能吃，咸的不能吃，也不敢远游。为什么要洗肾？一个礼拜要洗2-3次。虽然他很有钱，在他家里设了一个洗肾机，不需要到医院去洗肾，生活就在那个随时护照死亡的阴影那里面过日子。你想想看，这种钱那么多，留来看病，留来吃药，那这个钱有什么意义呢？倒不如我们不要有这个钱，身体健健康康的，不是多好？所以真的，古德常讲，积财上道。如果我们有钱，当然了，我们也要有点小孩的交易会，以及我们的将来老的老本，退休的老本，也就是我们年纪大的时候生活费。如果再多余的，你就可以拿这个来做利益众生，修六度完本，增长我们修行的资历。千万不要拿来迷惑造业，造这个杀盗淫的种种邪恶的这种罪孽，将来感果又得吃苦，又得受苦。这以前净空老法师跟我讲， 说，哎，这技师，你们做生意的人，其实赚钱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用钱是非常的难。我就觉得不了解，我说是为什么是赚钱容易的？我赚钱好辛苦哦，从找土地、盖房子、发包啊，然后售屋，一直到交，都是很辛苦才赚那么一点钱，怎么会啊容易？那花钱呢？我换一部大车子，然后都是买一个好的表，或者是买个大钻石就用掉了，赚钱。倒是很难呐、啊，倒是用钱很容易、啊。净空法师跟我说：“说赚钱，你能够赚得到钱，是因为你过去生所修的福啊。你看有的人跟你一样努力啊，可是他赚不到钱了、啊，甚至还要赔本了、啊，就是他过去生没有修福啊，所以他今世没有钱。说不定他的智慧啊，他的人缘还比你好了，可是他却赚不到钱，没有福啊。”那你能够赚得到钱，是因为你过去生有修福，今世福报现前，所以你才有这个缘呢、啊，有这个善，有这个果报，才能够赚得到钱。但是花钱很难，如果你没有智慧、啊、只是想追逐你的欲望，追求你这个财色名食睡的这个五毒啊，我们讲地狱五朝根的这个五欲六尘啊。你很快就把这福报给享尽，福报享尽，苦就来了。赚钱是福报，用钱是要智慧，你才能够把得住嘛。所以是有智慧的人，他可以利用你的财富，利用你的地位来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绝对不会来做伤害社会人心道德的事情。那个。将来福报享尽，苦就来了。像以前报纸登出来，有一位少年得志的年轻企业家，是姓蔡的这个人，他赚很多钱，但是也是一样很挥霍。我听人家说，他有一次他吃一餐100万。大家都觉得很讶异，这100万一餐怎么吃呢？听说啊，他就去要了个餐厅，为他做一碗公的那个鳗鱼斋、鳗鱼鸟炖红枣，鳗鱼鸟跟头发一样细的、啊，那个炖一个碗公啊，那里面不晓得要有多少个鳗鱼。有多少条生命？那个一条鳗鸟啊，在60年前、十几年前，一条鳗鸟啊，大概是20-30块。所以，果然那一碗公就值得100多万，就这样吃掉了。固然他有这个经济能力能够这样的挥霍，但是你看，他做一个社会不好不良的示范。同时又造这么重的杀业，所以过不久碰到经济的瓶颈，他也买了很多山坡地，在戏子那地方买了很多山坡地啊。那因为碰到了经济的瓶颈，让山坡地都卖掉，最后呢啊还应当入狱，最后很不幸在监狱里面，这个妻子因为生病去世了，这个报纸就登出来的。这是很报现金的，越报现钱。那等到他去世半年以后，他所卖掉的土地暴涨，土地暴涨，涨了几十倍啊，不得了！那个买他土地的人，这他花了一笔大财，不是小财啊。他卖地的时候是以一甲多少钱卖的，经过半年以后是以一坪多少卖的。你看一甲有3000坪左右，2900多，将近3000坪。
你想想看，不得了。后来你看他戏子那个庄子盖了很多佛节山庄，什么山庄啊？是某家建设公司赚了一大钱，而他却没有福报。所以，当我们福报现前的时候，千万可不要只顾着自己的享受，吃得好、穿得好、买名牌、跑出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要把这个福报拿来跟大家共享，来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像我这个福报现前，我没有拿来享受，那等到我业报现前的时候，那自然老天就会帮我们把这个业报给消掉了。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当福报现前的时候，尽情的享乐，尽情的享受，从来没有想到别人，就想到满足自己的欲望。那等到福报享尽了，业报现前的时候，是求佛菩萨来帮助他啦，把这个业报拿掉啦，啊！你想想看，